皇菩萨，诸法护是敦煌人。那么在中国啊，佛教界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啊。那么当时大家尊称他为敦煌菩萨啊。菩萨在此地也不必多介绍了啊，那是真正有德的高僧，上求下化了。他的名字叫竺伐护啊，说触犯此经啊，名正法法啊。大师在当时从这个西域啊到我们中国内地来啊，就带着有这一部经的梵文原本啊。那么到中国来之后从事翻译，在历史上记载着竺伐护尊者这个世出世间学问都有很深的造诣啊，所以他能够传持佛法。那么在西晋的时候到中国来啊，以后啊就在这个长安清门呢，这个清门外就东门外啊，在这里建了一个道场啊，弘法利生啊。最初翻译这部经，这个初翻呢并不是说他一开头就翻这个经，这是讲三种法华经的本子啊，这个最初是他老人家翻的。那么经的题目呢叫正法华啊。那么这部经啊现在不流通啊，藏经里面有啊，注意要看这个本子来到藏经里看啊。这个单行流通的这个三种本子里头，我们所见到的直流通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的本子。这个竺伐护译的本子是很少流通啊。那么这个当然与法华宗啊，就是天台宗的祖师智者大师关系非常大啊。当年智者大师依法华经建立这个天台宗，他老人家取的本子就是取鸠摩罗什大师。所以罗什大师的本子就传遍了天下了啊，这两种本子呢都入了藏了，藏经里面保存到了啊。那么要是专门研究法华的呢，这两种本子还是要看看啊，他们是同一个原本，看看人家译的不同啊。那么经文有十卷，有二十八品啊，这个不必细介绍了。那么再看底下一段啊，这就是罗什大师的了。东晋安帝 隆安莲中，后秦红石秋瓷沙门，旧木罗石啊，四番瓷经名妙法莲华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也可以简略地把它看过去啊。为什么呢？这个罗什大师，每一位同修对他都非常熟悉啊，所以不必再啰嗦了啊。可是我们平常都晓得啊，他是姚秦啊时代的人啊。姚秦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东晋时候啊。这个时候正是五胡乱华的时候啊，我们北方的领土几乎丧失殆尽，这些胡人各霸一方，自己也建立一个国家啊，都称之为王。从这个流域开始，晋朝元帝啊，这是不得已逃难逃到江东啊。对这个洛阳来讲呢，江东在洛阳的东南方啊，东南方啊，洛阳在江东的西北方啊，于是乎在历史上就称为东西晋了。安帝这个东晋呢，一共是有十一代，传了十一代。安帝是东晋第十代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是晋朝，就是东晋呢、啊、快灭亡的时候啊。那么大师他的历史我们知道的很多啊，那么也非常的熟悉啊。这是姚秦的姚秦之前是苻秦呐、啊，苻坚做皇帝。苻坚是一个有心人啊，确确实实是想为国家招揽人才。在那个时候，虽然他们是胡人啊，啊，这个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也相当的深，啊，大家都晓得，人才是国之宝啊，哪一个国家都争取人才，啊，那么听说西域秋瓷国。这个秋瓷现在是个县，现在是新疆的一县，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国啊。那么有一位贤人，就是罗什大师啊。那么他是不惜啊动用武力啊去要这个人啊。那个时候派了吕光，大将吕光率领七万人马，诸位想想，这个七万人从长安到这个长安的陕西啊，啊，到现在这个新疆天山南麓秋瓷啊，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啊，靠着这个步行啊，骑马，诸位想想的时候，这个七万人要走多少天才能到啊？每一天要费多少钱财？为了什么呢？为了一个人 就现在讲交通方便啊，如果你要坐汽车从长安到秋瓷也要好几天呢。啊，所以是相当不容易啊，这个姚禅能够下这样的决心为国家求财啊，可是很不幸兵派出去没有多久他就死了啊，等到吕光把这个罗什大寺接回来的时候啊，走到了甘肃凉州这个地方啊，听到了情报啊，说国家的发生政变啊，这个姚禅的时候把这个把这个苻坚杀了，自己做了皇帝了，国号没有改，还叫做乾啊，所以在历史上称之为姚乾啊，也称之为后乾啊。那么吕光跟姚禅他们是同朝为官的，所以这就不服气了啊，于是在凉州那个地方要霸占一方，他在那里建了国籍叫做凉，自己也成了王了啊。可这个人啊是个老粗啊，是个军人啊，大概没念过什么书，对待罗什大师就不尊重啊。但是什么呢，又怕他跑掉，晓得是个人才，自己不能用，又怕别人用他，用他对他自己不利，所以等于说把罗什大师软禁了啊。那么这样在凉这个地方一留就留了很多年啊，大师真是没有法子发展了啊。那么他这样这么久的长久的时间呢，在我们想象中呢也有一个好处，他把汉文搞通了啊，虽然没有弘法的机缘呢，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学术啊他通达了，所以以后这个梁被姚秦灭了以后啊，这到第二代到姚兴的时候，把罗什大师迎回到长安，七年以后罗什大师就圆寂了啊，所以罗什大师在中国弘法真正讲起来只有七年，可是这个七年的影响太大太大了啊。我们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说除了玄奘大师之外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罗什大师啊，甚至于可以说罗什大师一直到今天这个影响力超过了玄奘大师啊，真正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人啊啊，他的时间只有七年啊。那么诸位呀，从这个地方也能够体会到啊，要觉悟到弘法不在时间之长啊，人家短短时间一样有辉煌的成就啊。道理在哪里呢，叫厚积薄发，养的深厚啊，所以发出来才有力量啊，才有这么大的成就啊。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罗什大师啊。我们再看近代，你们注意想想印光法师，印光法师几乎跟罗什法师是一个路子啊。印光法师到七十岁才出来，他老人家真正弘法的时间十年，八十岁圆寂的啊。你们看看老法师传记啊，七十岁以前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晓得他啊。可是他老人家对于佛教的影响力量，在我们近代这些大师当中是第一个人 教下的太虚大师啊，地贤法师，禅宗的虚云老和尚都没有法子跟他比。啊，人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呢？积得厚啊，养得深呐、啊！啊，现在人啊就不行啊，所谓是肚子里头装不了四两香油啊，有的一点点，赶紧就要去表现了啊！这就所以说不能成就的原因。没有祖师大德那么样的涵养啊，他怎么能就成就呢？啊，那么这是古今两位大师都能发我们深省啊，我们要以他们做榜样啊，所以不要着急啊，绝不要以为说哦，我要早一点成名啊，看到人家年纪轻轻成名，就生了羡慕之心了，这就坏了。那你根本就是为名闻利养而干的吧？啊，那我们看看这个禅宗六祖，六祖大师。24岁呀，开悟的呀，得到一钵的五祖传给他，24岁呀。他老人家弘法是什么时候？40岁。啊，那是大彻大悟。为什么还要等到40岁的时候才剃度啊？才出家弘法利生啊？纵然得到了，也要经过十几年的修养啊。如果说六祖大师当时24岁得到了就出来弘法利生，他的成就、他的影响力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深远了，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中国古人教学着重的厚积薄发，很有道理。不是出来的越早越好啊，真正讲出来的还是越晚越好啊，晚一点总比早一点好。那么我在过去讲堂上也讲过啊，我劝一些这个教学的人啊，这个当老师的人啊，做长辈的人对于子弟，能够把自己一生失败的地方啊，吃了亏的处所，走错路的地方，把这些地方这些东西告诉底下一代，这就是好老师，这就是好长者啊，叫他们不要再走错路，不要再吃亏上当，这样就好啊，就是一个好老师啊。希望底下一代能有大的成就啊。我在当年求学的时候， 老师就没有这样劝过我。我出来讲经啊，算是早的啊。我是一出家啊，剃了头就讲经啊，还没受戒啊，我就在那个石浦寺三藏学院教书。那么在外面讲经，这是李老师交代的啊，四十以后啊才可以啊。我在外面讲经呢，四十岁啊，这是守住李老师的那么我学法弘法这个因缘，给诸位说障难非常多，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啊，这是苦不堪言呐！啊，到处流浪。如果要有一定的一个住处啊，常住真正能够热心护持栽培啊，能在一个地方不动，诸位想想那个成就又不一样了。啊，我在云山灵济寺出家的啊，受了戒以后啊，我到台中去学楞严经啊，在台中住了三年啊，学完之后再想回去，庙里头门关住不让我进去了啊，这就到处流浪了。如果我学成之后再回到灵济寺，我这二十年讲经都在灵济寺讲的，那灵济寺今天也有相当地位了啊！诸位想想，哪一个寺庙在台湾的时候，要是有一个寺庙二十年没有中断，天天有人在那讲经，这就不一样了啊！那么这是没有这个机缘。所以我只要有小小这个地方去，我一定成就大家啊！我会想尽方法叫你们在此地啊安住啊，安心的，只要你自己不走，你自己心能够坐得住啊，我就愿意成就啊。当你成就之后，哪一方有缘，你就到哪一方教化去。那么这是每一个人的遭遇不相同啊，时节因缘不一样啊。我虽然是这样颠沛流离，吃了多少苦头，我没退心啊，重重障难也没有把我拦倒啊。我们就是一个心一个目标，皈依佛法啊。那么这也可以提出来贡献给诸位做参考。这个秋瓷沙门鸠摩罗什，这个秋瓷是罗什大师的籍贯啊，并不是译经的处所。沙门是大师的身份啊，这是 本来在印度是通称的，以后到中国来是专指佛门里面的出家人啊，称之为沙门啊。鸠摩罗什是啊，那么也是这个印度的音翻过来的啊，翻成中国意思算作同寿啊。这个这位大师少年老成啊，六七岁的时候啊，就像一个长者一样的啊，拿我们中国来话来说了，就是小老头啊，是不是啊，就有这个意思啊。童年的时候啊，就是有这个老人的这种德行啊，这种仪态啊。说四番此经啊，名妙法莲华啊，这个经题啊称作妙法莲华。这是弘始四年在草堂寺啊翻译的啊。这个第三次最后一次译的呢是水师仁寿啊。我们晓得东晋灭亡之后啊，就是南北朝，南北朝的时间不长啊，就是宋齐梁陈啊。那么陈呢，就是被这个隋灭的，隋寿命也很短啊。但是隋的时候是大一统了，这个天下就是这是又统一了啊。那么隋以后这就是唐，隋只传了两代啊。那么隋高祖文皇帝就是杨坚啊，那么他是在梁唐晋汉周的时候在周做官啊，有功劳，封作水国公啊。那么杨坚以后啊，就受周的禅位，首都呢也是建在长安啊。那么到这个时候是统一啊，他享国只有38年啊，就被唐朝啊灭了啊。那么所以称之为啊，隋氏啊。仁寿啊，就是隋文帝的年号啊。那么文帝在位24年啊，以前呢叫开皇啊，这个后期啊改做仁寿啊，这是仁寿年间啊。大善兴寺啊，大兴善寺，这是译经的处所啊。这个庙是隋文帝下命令建立的啊，可见当时国家也护法啊。拜天主沙门啊，热闹极多啊。这个拜天主，天主就是现在的印度啊，拜天主就是北印度啊。那么也是佛教的一个出家人。那么这个地方是两位法师啊，舍诺基督啊，是两位法师共同翻译的啊。那么在此地这个名称呢是省称啊。如果要是将来注意在这个传记里面呢所看到的，这个舍诺是舍诺曲多啊，基多呢是大摩基多啊，是这两个人 说后翻后所翻者同名法华啊。那么这是第三次的翻译，这个经名字经题跟鸠摩罗什翻的经题一样啊，都叫做妙法莲华经啊。那么这是把这个法华经啊，先后这个三种不同的翻译简单的介绍出来了啊。后面有一段我们念念啊，三经重他，这个他就是三次，这个一部经呢翻了三次了。三次一的这个三经就是三种不同的这个译本啊。说文之互成啊，所翻的呢这个互相有优胜的地方啊，有些经啊哪些品翻得好啊，那么那一部经啊那几品翻得好，可以互相来看的。但是十所宗上啊，皆弘情本啊。那么这个是鸠摩罗什大师翻的这个本子，他走运啊，所以他这个发运呢非常殊胜啊，发缘殊胜，大家呢都喜欢念他的本子啊。说自于之品别集不无流通。俱如序列，故非故所非书啊。那么这是说三种译本，这个。都是从纲领上讲啊，不能够细细地介绍三经的品目啊。那么这个三经分品多少啊不定啊，这个句子呢有的有有的缺了那么现在我们读的这个罗什大师的本子是一部相当完全的啊，罗什大师所译的有欠缺的都从别本把它补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本子流通的非常广啊，这个评级非常的完善啊。那么诸位要细细地去研究呢啊，可以将这三种版本呢对照来看啊。那么弘传虚古大德的注释啊也可以参看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就介绍到此地啊，大概这个下一次啊差不多啊可以讲完。